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创世纪生命读经的时间了。在今天我们要进行到第84集的播出。节目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沈弟兄，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同有分享和交通。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沈弟兄，
是
在最近这两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开始来看以撒的经历了。
是的，
当然了，以撒的经历啊，乃是接续亚伯拉罕的经历。在创世纪的结构上来看呢，我们需要从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这三个人才能够看出，或者说啊，才能够描写出一幅完整的蒙召者的经历。
你说的对极了，我们常常会掉在精彩的细节里面，尤其啊，尤其是创世纪这本书，
是
创世纪里面啊，充满了吸引人的故事和启示。结果呢，我们很容易见树不见林，忽略了整个中心思想的发展。
陈弟兄，
是
您这么一说呢，这又提醒我们了，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这三个人的经历才是蒙召者的经历。
对，
因为只有借着他们三方面的经历呢，也才能够完整的描写出蒙召的人在神的呼召里面的那一个地位。
你谈到了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啊，是创世纪里面的第四大部分。
是，
它是从11章10节开始的，一直啊到了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一共有50章，那11章10节呢是一个关键，因为从10节开始的记载是亚伯拉罕的家谱。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改名字，叫做亚伯兰。
对了，谢谢沈弟兄又点了我们一次，神的呼召乃是第四个大段落。那么前面三个大段落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神的心愿和目的，然后呢就是神达成他目的的手续。
到了第三部分呢，第三部分就是人的堕落了。
对，
人的堕落结束在第11章第9节里面，那里啊说到了巴别城和巴别塔。这样子啊，我们等于把创世纪很快的复习了一遍了。
对呀，
今天要讲的信息是以撒的经历中的一部分。当然了，以撒的经历又是蒙召者的经历里面的一部分。
好，沈弟兄，我们前面两次听到的信息都是告诉我们，关于以撒，他不仅仅是一个承受恩典的人，以撒呢他还预表着安息和享受。
对的，
那除此之外啊，在以撒的身上他还有好几个特点，也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了。
是的，
在前两篇关于以撒的信息里，我们看过了以撒是恩典的承受者，并且他的一生都是安息和享受。今天我们必须要来看一看这个享受恩典的人 软弱的一面。以撒仍然有他天然的弱点和他天然的生命，这一点我们很难了解。按照我们天然的宗教观念，总以为我们如果是天然的，就不能享受恩典。享受恩典是根据我们属灵的程度，特别是在我们对儿女或对亲友的教导和劝勉里。我们会说，我们必须良善才能享受恩典。如果我们不良善，我们就和神的恩典无分。我们都以为要享受神的恩典，就必须要属灵。可能我们没有人想到过，有份于神的恩典，并不根据我们属灵的程度。以撒是一个享受神恩典的模型和榜样。整本圣经里几乎没有另外一个人像以撒那么样的享受恩典。他终其一生不做别的，他只享受神的恩典。他的一生就是享受恩典的一生。然而，在以撒身上，我们看到了和亚伯拉罕完全一样的天然弱点。不仅如此，在以撒身上，我们也看到雅各的天然生命，他像他儿子雅各一样的活在天然里。雅各是照着他天然的喜好爱他的儿子约瑟，这个在家庭里就引起了难处。约瑟的哥哥们恨他，因为他们的父亲偏爱雅各。以撒呢，他也偏爱以扫，因为以扫善于打猎，能够猎得以撒喜欢的野味，所以以扫是父亲的宠儿。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以撒和雅各就天然生命而论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以撒是一个享受恩典的人，但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一个有天然弱点而且活在天然生命里的人绝不能享受神的恩典。但是这是我们的观念，而不是神的话。在圣经里，我们看不到以撒很属灵，他是一个仍然有天然弱点，仍然活在天然生命里的人。那么为什么以撒能够这么样的享受神的恩典呢？只因为神已经这样命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神命定的一面。我们已经说过，享受神的恩典是我们的定命。这种定命远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了。不要以为我们如果属灵，就有特权来享受神的恩典。我们如果不属灵，就不能享受神的恩典。这是宗教的观念。圣经里并没有这样的教训。有人也许会说，我们享受神的恩典，如果不需要属灵，那么就让我们不属灵吧。千万不要这样说，属灵不属灵都不会帮助我们享受神的恩典，这完全是神的定命，并不在于我们的所事和我们的所能。因为我们有以撒这一面，我们已经被神命定来享受恩典了。我们属灵不会有更多享受恩典，我们不属灵也不会失去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看见两点。头一个，恩典并不是根据我们的所事，不论我们好或坏，属灵或不属灵，这都算不了什么，因为神已经命定我们成为他恩典的对象。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无法拒绝。其次呢，我们曾经提过好几次，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生命经历上不是三个分开的人，乃是代表一个人完整人三方面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在以撒身上我们能看到亚伯拉罕和雅各。以撒 有他父亲亚伯拉罕天然的弱点，以撒也有他儿子雅各天然的生命。
沈弟兄啊，
是，
我不知道这样子说合不合适啊。圣经它就好像是一部照相机一样的，把以撒记录得非常的清楚。
对，
以撒一面来说呢，他是一位绝无仅有的恩典的承受者，而他的一生啊，就是享受恩典的一生。
对，从另外一面来看呢，以撒也是安息和享受的代表。
是，
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经历当中，我们会发现，虽然以撒的一生有相当的天然弱点，但是怎么神会让他过这种生活呢？
是啊，我相信在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一定都会说，以撒的命这么好，那我们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但是啊，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以撒享受神乃是神的命定，还有他的生活，这个和他的生活行为一点都不相干的，并不是因为是非善恶和好坏，也不是属灵不属灵，那些啊，说来都是我们天然的和宗教的观念啊。
对，在我们天然里面，在宗教里面的想法，总是啊是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的，这种思想啊和神的作为是完全不相干的。
对，
神赐的恩典和我们的所事所为一点都没有关系。我们被拣选，被命定了，这个恩典啊临到你我的身上，我们是无法抗拒的。
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乃是我们的命定，那并不是我们的努力。
我们看过以撒和亚伯拉罕有同样的天然弱点，弟兄姊妹们，我们难道没有天然的弱点吗？即使最属灵的人也有一些天然的弱点。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弱点，但是我们不明白那是什么。我们如果确实知道某件事是我们天然的弱点，那就不会是我们真正的弱点。以撒在创世纪26章被暴露之前，可能从来不知道他天然的弱点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他可能以为他的弱点是许多别的事情中的一件，但是有一天他向南走，他天然的弱点就被暴露出来了。按照宗教的观念，我们如果有某种天然的弱点，我们就和恩典无份了。但是事实上，神的恩典仍然和我们同在，因为恩典不是根据我们的所事。每一个神施恩的对象都有弱点，不要以为使徒保罗没有弱点，彼得、约翰都有他们的弱点。但是他们的弱点并不阻挠他们享受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天然的弱点，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没有天然的弱点，那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鼓励人属灵或不属灵，我们是鼓励大家放胆的享受神的恩典，不要让宗教观念夺去我们对恩典的享受，放下我们的观念，赞美主说，我就是神施恩的对象。在创世纪26章，以撒天然的弱点突然被暴露出来，然而那个暴露并没有阻挠他享受神的恩典。换句话说，以撒天然弱点的暴露并没有妨碍他信靠神。以撒离开了别示巴，向南走下坡路，不是去埃及，乃是去靠近埃及的地方。神的心意是要他的选民留在美地里。每当神的子民天然的弱点出现了，他们总是走下坡路。在整本圣经里 我们找不到一个例子，当神的子民软弱的时候，会向北走上坡路的。最坏的是下到埃及，这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亚伯拉罕第二次南下的时候，只走到非利士地，就是非利士人所居的地方。以撒呢，他也重复亚伯拉罕走下坡的故事。当他向南走的时候，神就干涉并且警告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以撒可能是打算要下埃及，但是神吩咐他要住在神所指示的地方。以撒虽然没有留在正确的地方，但是他仍然有平安，享受神的恩典。
我们在信息里面看到了以撒和亚伯拉罕一样，都是一个在天然里面有软弱的人。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撒他虽然是在天然的软弱里面，可是呢，神并没有停止他所赐给以撒的恩典。
这个啊，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恩典的根据。所有在宗教里面的善恶的观念呢，都会拦阻我们对神恩典的享受。只要我们一看自己的情形，我们啊，多半都会从享受神做我们恩典的实际里面退缩下来。
我想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都受过像这种的亏损，或者说呢，我们都曾经上过这种的当。我们真的应该要在主的面前清楚的认定，并且放胆享受神的恩典，不要让宗教的观念夺去我们对恩典享受的权利。
我想啊，这些不正确的观念有相当的成分是因为我们对恩典这件事情啊认识的不够清楚所造成的。
您说的一点都不错，真的，我们在传统的宗教观念里面总认为恩典啊乃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有了好的德行，然后呢神就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环境或者是好的遭遇赐给我们做奖励来作为报答。这个和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恩典其实是完全不相干的啊。
所以说呢，因为我们不认识恩典的正确定义，难怪我们没有办法去正确的享受恩典。
是，
就着圣经上的启示，恩典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成了我们的享受。如果是这么一位永远无限的神要成为我们的享受，那当然和我们的努力是无关的。你看，我们这么有限微小的人，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得住神呢？
是啊，史弟兄，您说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在恩典这件事上，或者说在享受恩典这件事情上，一面来说我们是被命定蒙拣选的，而另一面来说呢，我们是完完全全站在领受的享受的地位上的。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都应该有平安，都应该充分享受神的恩典。
以撒不仅有天然的弱点，他也有天然的生命，他仍然活在天然的生命里。以撒并不是一直过着所谓属灵的生活。以撒在他祷告以后，神给了他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但是以撒偏爱以扫，因为以扫善于打猎，以撒呢常常吃他打来的野味。以撒爱长子，完全是在天然的生命里，照着他天然的喜好，就像雅各爱约瑟一样。天然的生命总是引起麻烦。难以令人相信的是，像以撒这样的人仍然有这样的天然弱点，仍旧活在这样天然的生命里。一方面以撒享受恩典，另一方面他也因着活在天然生命里而受苦。天然生命 不会阻挠恩典，但是会使我们吃苦。天然生命不会减少恩典的分量，但是却会增加痛苦的分量。只要我们有天然生命的一面，这就会使我们受苦。我们如果不想受苦，就不该活在天然生命里。不要自作聪明，用我们的智慧来帮助神，或者在天然生命里做些什么事。这样做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最好我们不要活在天然的生命里。以撒虽然活在他天然的生命里，但是神是主宰一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以撒天然的生命反而帮助了神主宰的安排。神已经预定雅各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并且有份于长子的祝福。利百加的抓夺使利百加自己受苦，但是神的主宰却利用利百加的抓夺来达成神的目的。每一件事都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为着要达成神的目的。所以我们都能够说，赞美主，不论我是好是坏，是属灵或不属灵，神的目的总要达成。不论发生什么事，我总是在恩典之下，我也是在恩典的享受之中。没有一件事能够阻挠我们享受恩典。然而，我们如果要避免痛苦，就不该活在天然的生命里。以撒有一点生命的成熟，但是不多。他虽然祝福，却是盲目的祝福。以撒的祝福是按着自己天然的喜好。他祝福的时候，不但肉眼是瞎的，属灵的眼睛也是瞎的，因为他被天然的喜好所蒙蔽。然而，他的确因着信祝福。以撒曾经说过，他的魂要祝福，但是至终不是他的魂祝福，乃是他的灵祝福。他的祝福也成了预言。没有人能在魂里说预言，以撒实在是因着信在灵里祝福。信心不是根据我们的所事，乃是根据我们的所见。什么时候我们运用信心，我们就不该看自己，不看自己的所事或者环境。我们必须看神的所事和神所说的，然后我们就能在神里，并且在他的话里运用我们的信心。以撒就是这样因着信来祝福。按着以撒的光景，他不够资格有信心，但是他不考虑他的所事，他妄断以及于神和神的应许，因着信在灵里祝福他的儿子。我们如果要有信心，必须不看自己，因为我们如果看自己，信心就会消失了。要仰望神，看神所说的话，然后单单说神已经说过的，这就是信心。以撒就是这样的祝福他的儿子。
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了以撒像亚伯拉罕一样是有天然的软弱，我们也看到了以撒呢也是像雅各一样活在天然的生命里面。好像从这个两方面看来啊，以撒他所过的并不是一个积极得胜的生活啊。沈弟兄，
你这句话用得很有意思。一面来说，我们需要被变化，在主里面过一个积极得胜的生活，但是就是享受恩典这件事情来说呢，我们的确是有一个权利是不容剥夺的。
是，您说的对。就着享受恩典这件事情来说啊，我们的权利是不容剥夺的，因为这个乃是神的命定啊。
从天然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脱不开在天然生命里的生活。
是，
但是天然生命 不会阻挠恩典成为我们的享受。照着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和启示，天然生命啊，只不过会给我们带来受苦而已。
是的，小弟兄，我想今天的信息以及您的交通呢，就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认识恩典是我们的命定。非常谢谢沈弟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有这么甜美的交通以及分享。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但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明白神成为我们的享受才是真恩典，而我们对这个恩典的享受呢，那乃是我们的命定，它是不应该受到阻扰，也不能被剥夺的。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痛苦是因爱怜我，他的梦想受苦是